汉斯·卡斯托尔普在自己手上闻到了埃伦·布兰特的气息，他还闻到身旁克莱菲尔特小姐急促的呼吸，别的声音什么都听不到，只有唱针在继续转动的唱片上不停的摩擦声。谁也没有让唱片停下来。他对周围的同伙谁都不看一眼，他不愿看他们，也不想知道他们有什么反应。汉斯的眼睛偏向一方，越过自己膝盖上的艾伦的双手和脑袋，抠起身子，通过暗红色的灯光注视着坐在安乐椅上的莱克。一刹那间，他似乎觉得自己要反胃了，他的喉头给哽住了，胸口一阵阵痉挛，有四五次真想失声痛哭。原谅我吧，他暗自悄声说，于是眼泪夺眶而出，什么也看不清了。汉斯听见有人在低声说，跟他说话吧。他听到克洛科夫斯基大夫的男中音庄严的愉快的在叫他的名字，重复的提出要求。汉斯不但没有听从，反而两手抽离了埃莉的脸，站了起来。克洛科夫斯基大夫又一次唤起他的名字来，这一回声调严厉，带着训诫口气。可是汉斯·卡斯托尔普三脚两步走到通入室门的石阶处，用迅捷的动作把灯开得亮如白昼。布兰特小姐惊骇万状地缩作一团，她在克莱菲尔特怀里抽搐，那把安乐椅里则空无一人。汉斯·卡斯托尔普向站着连声抗议的克洛科夫斯基走去，贴近大夫身边，他想说话，但嘴唇蹦不出一个字来。他摊开了手，脑袋一动一动的，想向对方给予索取什么。当他接过钥匙以后，他用威胁性的眼光瞅着大夫，点点头，然后转身离开房间。高度神经质。随着岁月的更迭，山庄疗养院里有一种精神状态在开始蔓延，它是以前那种恶魔的直接产物。这种恶魔凶险的名字我们以前已经称呼过，汉斯·卡斯托尔普这样猜想。在自我修养的旅途中，他怀着放浪不羁的好奇心研究过这个恶魔。不错，他发现自己有一种令人忧虑的能耐，那就是能同山上的人们一起对这个恶魔致以非同寻常的敬意。这种新的恶魔同旧的恶魔一样，本来只处于萌芽状态，现在却开始蔓延，在各个地方显露出来，而沉溺于其中。按汉斯的本性来说，是不大有什么危险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惊惧地发现，他稍不留意他的仪容、谈话和举止就会受到感染，而这个圈子的任何人都逃脱不了这种感染。那么，发生了什么了？什么东西在蔓延？好争吵，暴躁易怒，神经过敏，莫名其妙的不耐烦。大家普遍有口出恶言的倾向，往往大发脾气，甚至扭打起来。每天，个别人之间和一群人之间总是苦苦争论不休，而且肆无忌惮地大叫大嚷。这种争吵还有这样一个特点，局外人不但不对动肝火的这些人感到嫌恶，或者从中调解，而是同情这方或那方，心醉神迷地把自己也卷了进去。人们面色苍白，浑身发抖，他们的眼睛冒火，咬牙切齿，怒不可遏。人们对有理由、有机会积极参加争斗而大叫大嚷的人表示艳羡， 他们如饥似渴地希望跟这些人并驾齐驱，灵魂和肉体为之痛苦不已。谁没有本领逃之夭夭，孑然独处，谁就会无可挽救地被卷入到这种漩涡中去。他们在当局面前进行徒劳无益的争执和相互指控，当局虽在调停方面做了一番努力，但结果他们自己也吵吵闹闹，行为粗暴，可怕地陷进了是非中去。这在山庄疗养院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病人离开疗养院时还是心平气和的，但回来时情绪如何就难说了。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上等俄国人餐桌上有一个人下山到街上一家法国人开的女士服装店里购货，她是一位来自明斯科的内地贵妇人，年纪还轻，病情一点也不重，医嘱住上3个月就行，不需多住一天。在那里，他跟一个女店员吵起架来，吵得很凶，回院时异常激动，竟卡起血来，以后就无法医治。院方把她的丈夫唤来，告诉她说，她得一直待在山上，永远住下去。这是一个例子，说明了人们的普遍心理状态。我们不无反感地再举出其他一些例子来。读者朱军也许还记得坐在萨罗蒙太太餐桌上的一个戴圆边眼镜的学生，或者是一度做过学生的人。他是一个贪吃的青年，习惯于把自己盆子里的菜肴切成碎片，变成杂烩，然后狼吞虎咽。有时还用餐巾去开拭他后玻璃镜片后面的眼睛。他就这样一直坐在那里，到现在还是一个学生也好，过去是一个学生也好，吃呀吞呀，是眼睛呀。大家对他这个人只是偶尔匆匆注意一下而已，别的没有什么印象。可现在有一天早晨，在第一次早膳时，他发作了，大家对此大为吃惊，可谓晴天霹雳，整个餐厅为之轰动，在他坐着的地方发出一片叫嚷声。他坐在那边面色苍白，尖声怪叫，矛头是针对站在他身边的矮个女招待的。
你说谎，
他咆哮起来，
茶是凉的喽，你给我端来的茶冰冷，我不要。
在你说谎之前，自己先尝一尝，这个是不是不冷不热的脏水？有身份的人是根本不要喝的。你怎么敢把冰冷的茶端来？你怎么会存这样的念头？自以为把这样又闹又凉的水放在我的面前，我就可能去喝了？我不喝，我不要喝。
他叫嚷着，而且开始在桌上垒起两只拳头来，害得桌面上的器皿都叮叮当当地跳起舞来。
我要热茶，我要的可是滚烫的热茶，这是我在上帝和人类面前的权利。我不要这个，我要火热的茶，那样的茶哪怕只喝一口，我也宁可死掉。你这个该死的矮冬瓜。
他忽然又怒吼了，仿佛一下子失去了最后的自制力，把满腔怒火尽情发泄出来。他向艾梅伦迪亚挥了挥拳头，龇牙咧嘴地朝着他，嘴里尽是泡沫。他继续雷拳跺脚，嚷着，我要，我不要。这时餐厅里出现了以前经常有过的场面，好些人对暴跳如雷的学生给予同情，尽管其中有害怕和紧张的成分。有些人跳了起来，他们也握紧拳头，咬牙切齿，虎视眈眈地看着他。另外一些人则静坐不动，脸如土色，两眼低垂，战战兢兢。学生精疲力竭地倒在椅子上，前面放着一杯换过了的茶，他没有喝。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大家还是心惊肉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有一个人来到了山庄疗养院，他过去是一个商人，30岁，长期发烧，从一个疗养院转到另一个疗养院已有好几年了。这个人反对犹太人，是个排犹分子，这是他的生活原则，同时也是为了体育运动。对于运动，他视为乐事，十分热衷，鼓吹排斥犹太人，是他生活的骄傲和内容。他原来是一个商人，别的什么都不是。他在世界上无足轻重，但一直是犹太人的死对头。他的病很厉害，咳起来很吃力，好像里面有很多痰。咳嗽时，仿佛他的肺在打喷，又响又短，要把里面的东西一次性咳尽似的，声音叫人难受。然而，他不是犹太人，这是他唯一可取的地方。他叫威德曼，是一个基督徒的姓，并无任何不纯之处。他购阅一份名叫《雅利安人之灯》的报纸，谈话内容不外这一套。我来到疗养院甲，来到疗养院乙。当我在卧疗室里躺下时，谁在我卧椅的左边呢？是希尔士先生。谁躺在右边呢？是沃尔夫先生。理所当然的，我立刻离开了。诸如此类。您有这个必要吗？汉斯·卡斯托尔普嫌恶地想。威德曼看起人来眼光尖锐而阴险，他这样看人实际上很没有教养，仿佛他鼻子前面挂着一条流苏，他不怀好意捏起眼睛来看，而这后面什么东西也看不到。他的妄想变成了病态的猜疑心，变成了无休止的迫害狂。他促使他嗅出可能隐藏或改头换面的隐伏在邻人心里的一切脏东西，然后张扬开来，让人耻笑。无论他走到哪里，他总是挖苦人，猜忌人，诽谤人。总之，凡是谁没有具备他那个觉悟仅有的优点，他就说他们的坏话，这已成为他的家常便饭。疗养院里病人的心理状态，对此我们已在上面交代过，使这条汉子的猜忌心格外加剧了。他在这里也不会不遇到某个具有缺点，这种缺点他维德曼是没有的的人。于是在这种精神状态的影响下，就导致一个可悲的场面。当时汉斯·卡斯托尔普也攻逢其胜，我们不得不叙述一番，作为另外一个例子。这是因为还有一条汉子，关于他的情况我们不必隐瞒，事情是明明白白的。这人叫索南·沙伊恩，这样的姓氏再脏也没有了，因此在维德曼眼中，索南·沙伊恩从第一天起就是他鼻子前挂的这条流苏。他不但尖锐地恶狠狠地斜睨着他，而且用手去扶他，可这不是把他赶跑，倒是让他摆动起来，这样他的神经更焦躁了。索南·沙伊恩同维德曼一样，以前是一个商人，他也病得很厉害，而且有一种病态的敏感性。他待人和气，头脑不笨，而且生性诙谐。他对威德曼的尖酸刻薄和狗眼看人十分痛恨，威德曼对他也恨之入骨。有一天下午，大家一起拥到客厅里，因为威德曼和索南·沙伊恩两人争吵起来，闹得不可开交，而且十分野蛮。这番景象真叫人触目惊心，他们像小孩子那样殴斗起来，但打起来却有大人那种不顾一切拼死拼活的劲儿。他们抓对方的脸，揪住对方的鼻子和喉咙，狠狠地打，还翻在地上打滚，凶相毕露。他们互相啐口水， 踢呀撞呀拉呀抓呀，而且嘴角溢出了白沫。院方工作人员闻声急急赶来，好容易把咬来咬去扭成一团的两个汉子分开。威德曼流口水淌鲜血，一张脸气得痴痴呆呆，大有怒发冲冠的气概。汉斯·卡斯托尔普从未见过这番景象，他不信事情真会闹到这个地步。毛发根根竖起的威德曼先生就这样跌跌撞撞地走了。而苏南沙伊恩呢，一只眼睛变成青黑色，额角周围的一缕全发上面有一个流血的窗口。他被送到办公室里，在那里坐下后，双手捂着脸，抽抽搭搭地痛哭起来。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